9月15号美国东岸时间朝早9点，健康520将在线举行周年庆和新品发布会。今次活动特别邀请到三高代谢保研发团队的陈董事长参加，为大家解答问题。机会难得，不要错过。报名地址请看留言区。普京说10月前赶走乌军，乌总统批评西方。德国海军穿越台湾海峡，多国挺台。李尚福再遭清洗，全国人大代表避免。澳洲总理赴美谈印太安全，四国首脑加强联盟。欢迎收看希望之声今日头条，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4号星期六。大家好，很多服用三高代谢保的客户被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多谢。我亦都好高兴能够将咁好嘅产品带俾大家。糖尿病嘅国际知名专家 DeFranco 教授指出，糖尿病有八大因素导致。佢嘅成因唔单止系血糖问题，仲涉及多个身体器官嘅功能失调，譬如大脑、肝脏、肾脏同埋胰脏。呢啲内脏器官互相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嘅发生同埋发展。而我哋为大家推荐嘅三高代谢宝，佢嘅独特配方系专门为咗调节呢啲关键器官嘅功能而设计嘅。使用嘅系全天然成分，目的系提供全方位嘅健康支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嘅 Kelly 女士喺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话俾健康520知。
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并且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目前乌克兰正不断在俄国库尔斯克推进，普京近日出席东方经济论坛，要求俄军在10月前将库尔斯克境内的乌军驱除。军事博主鼎盛军事说，普京这个动作主要是对与俄国往来的盟友发布信号，希望提升盟友的信心。但目前来看，将乌军彻底赶出库尔斯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俄国不断进行核武恐吓的同时，还同北韩发展导弹合作。13号，俄国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在平壤与金正恩会面，引发国际对两国武器转让的关注。去年两个人会面的时候，金正恩带绍伊古参观包括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这些设施可能被用在乌克兰战场上。作为汇报，俄罗斯向北韩提供了物资和技术。13号，北韩发布了第一张有浓缩设施的相，展示金正恩正在参观核武研究所和武器级核子材料生产基地，期间指示安装更多离心机，增强核武储备。这个举动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国际制裁。同一日，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3号英国首相施纪贤和拜登在华盛顿会面，施纪贤推动拜登允许乌克兰使用欧洲制造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普京曾经警告说，这样的决定将令到北约和俄罗斯开战。美国两党议员要求放松限制，呼吁白宫开放权限。同日，莫斯科突然宣布驱逐6名英国外交官，说他们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据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表示，西方盟国正在中东上空联合击落导弹和无人机，为什么还未有类似的决定在乌克兰上空联合击落伊朗萨希德无人机和俄罗斯导弹？到目前为止，只有白俄罗斯击落俄罗斯的无人机。希望盟友帮助乌克兰从源头领土上摧毁这些飞弹，这个将挽救乌克兰平民的生命。随后，加拿大和英国宣布支援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 而俄罗斯驻联合国特使话，如果基辅批准使用远程武器，北约国家将同俄罗斯发动直接战争。X 平台美国军事时事评论人布罗表示，从贴出核武威胁范围图表示，如果俄罗斯对北约国家使用核武器，咁就会面临北约嘅反应。大约4500万俄罗斯人将在第一个钟头之内化为灰烬。俄罗斯人民应该停止支持普京，并且缓和冲突。知名的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在几次被踩红线的情况底下，虽然普京做出核威胁，但俄国肯定是不会动用核武器。俄罗斯这种核威胁从战争一开始就有，包括当时乌克兰 F-16 战斗机，包括现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乌克兰就反攻进入俄罗斯领土，咁呢啲都曾经系俄罗斯嘅红线，特别系当乌克兰进入俄罗斯领土嘅时候。而家战争中核武器危害太大，乌克兰战争打到而家，佢系一个常规嘅消耗战，动用核武器属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咁样嘅行为，特别国际上会造成非常唔好嘅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俄罗斯是肯定不会使用核武器的，他只不过在这里威胁，试图阻止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另外，军事专栏作者唐伯虎发布文章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几个月前邀请普京访问土耳其，但是随着西方援助乌克兰 F-16 逐渐抵达，普京想安全搭飞机飞往土耳其的难度亦不断升高。因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之一，它的防空体系可能会将俄军战机视为敌机发动攻击。对俄罗斯来说，如果要确保普京能够安然访问土耳其，可能就必须摧毁乌克兰所有的 F-16 战斗机。周子定就认为，西方国家是不是会向乌克兰开放这个武器使用限制，依然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来讲，最大的可能是先开放英国和法国的暴风影巡航导弹攻击俄罗斯本土的限制。这一款导弹虽然是英国制造，英国和欧盟国家制造，但是美国亦提供零件，所以需要美国同意，所以不可能，依然是这一种挤牙膏的模式，先是暴风影，可能过一段时间试探一下俄罗斯口风，可能之后再陆续开放其他的一些武器。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讲，这样一个过程亦是非常缓慢而且痛苦的，绝对不会一开始就开放所有的限制，甚至说允许这些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的情况下，可能亦会加一些限制，譬如说不能够打到莫斯科，譬如说怎样的范围之内不能够攻击什么东西的设施。所以我认为这种挤牙膏的模式是未来可以预见的。13号，德国海军军舰穿越了台湾海峡，是20多年来的首次行动。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提醒台湾应该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中共的威胁，并且建议台湾提升国防预算，成为太平洋的波澜。美国同立陶宛对话，强调台海和平，批评中共对跨大西洋的威胁。当日，德国海军的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通过台湾海峡。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表示，这个不是正式的军事行动，显示德国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视。明镜周刊表示，德国政府不会通知中共表明他要通过台湾海峡，因为这个是航行自由。之前5月，德国就部署了今次外国训练巡航，期间可能在印太地区与伙伴国家进行海军训练。12号，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在2024台北安全对话上边表示，台湾和中共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台湾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是中国民众的希望灯塔，亦是全球华人、全世界的希望灯塔。克拉夫特提醒台湾，如果中共听日就要入侵，自己准备了什么？台湾目前要即刻进行准备，不能够再拖延。并且举例波兰面对俄乌战争，国防预算由2022年 GDP 的 2.4% 提升到2025年的 5%， 成为欧洲的国防大国。 台湾应该成为太平洋的波兰，提高国防预算，加深同美国的关系，确保自己有能力捍卫岛屿，有效抵抗威胁。12号荷兰国会众议院以147票赞成的压倒性结果通过支持台湾的动议，指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未决定中共对台湾的主权，亦未排除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澳洲政府在8月已经第一个通过类似的议案，荷兰是欧洲国家的首例。时事评论人江峰表示，这个将是整个西方世界边缘化中共、拥抱台湾的开始。荷兰已经行动，并且促欧盟同行。同时，美国和立陶宛举行了第四届印太战略对话。今年的声明增加了关于台海和平等内容。美方对立陶宛决心抵抗中共的压力表示肯定，支持立陶宛加强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对中共威胁跨大西洋的安全表示担忧，双方会继续合作对抗中共的经济威逼，并且支持台湾参与国际论坛。13号，前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又被免职，中共官方正式宣布李尚福已经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官方公告是在中共14届人大常委会11次会议上发布的。李尚福曾经是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部长，2019年晋升为上将，并且去年3月正式成为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去年10月他被免去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的职务，包括国家军委委员的职务。今年6月，李尚福和第一任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双双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军籍，取消20大代表的资格，同时失去上将军衔。分析指出，被习近平重点信任的魏凤和本来已经退休，年近70，却和李尚福同时被处理可能牵涉同一个违纪的问题。当时的官方通报说，魏凤和忠诚失节，而李尚福是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的政治生态和行业风气。资深评论人唐正远表示，按照中共法律规定，对嫌犯进行逮捕之前必须罢免他的人大代表资格，所以现在走程序罢免李尚福的人大代表资格，意味着李尚福等人即将进入司法逮捕阶段，先前只是开除党籍和军籍，并且移送司法审查，都只不过是纪律处分，现在进入逮捕阶段，才是真正走入司法诉讼程序。这个只能够说火箭军的清洗大案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果，但是并不代表火箭军清洗已经完成。李尚福对台海开战问题与习近平不同调，这个可能是造成他最终落马被查的导火线。事实上，对入侵台湾和美国开战有不同意见的将领非常多，习近平只不过是要杀鸡儆猴，尽量稳定军心，他的开战准备一直在这里做，从未停止过。13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前往美国参加今个月21号在特拉华州威明顿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首脑峰会。今次峰会将会聚集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洲总理。澳洲刚刚在今年4月公布了国防战略报告，未来10年军费预算会达到3300亿澳元，重点发展远程导弹、无人机和潜艇。阿尔巴尼斯在出发前表示，和关系密切的朋友一起行动，总是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四方包括澳洲、美国、印度和日本，四国会携手合作，共同愿景是建立一个由公认规则规范管理的区域，所有国家都能够一起合作实现繁荣。印太区域的主权应该受到尊重，竞争应该得到管理。拜登将在他的乡下特拉华州威明顿主办他执政期间的最后一次四方安全对话。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表示，峰会体现出拜登和其他领导人之间深厚的个人关系。 今次峰会会涵盖卫生安全、自然灾害应对、海事安全、高质量基础设施、新兴技术、网络安全等议题。今次峰会是四方安全对话的第四次面对面会议，明年计划在印度主办。资深媒体人庞中对本台记者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不单止是四个民主国家走到一起进行通力合作，更加重要的是要在印太地区实现所有西方民主国家对专制政府的共同较量。譬如澳洲是东协的第一个全面战略伙伴，而印度是金砖五国的成员，他要团结其他金砖国一起实现四国集团的目标。所以广义来讲，如果四国集团和其他盟友国共同结盟，足以应对中共被国际地缘政治方带来的冲突和风险。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